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许佩玲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跟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网线上的好朋友啊，也预告了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弄坏别人的东西，一定就是毁损吗？那为什么呢？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又被告这个毁损罪，那到底会不会成立呢？这个毁损罪到底是怎么去构成的呢？那如果说呢，摔坏的东西我帮他修好了，可以吧？哦，这样会不会就不会告我毁损啊？好的，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让佩玲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讲到的啊，就是这个刑法上面的毁损啊，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去认定？还有就是有些人真的不是故意的，好，例如说呢，他可能走路不小心撞到了、啊，就连环倒。好、哦，有没有那种扑克牌？
是
哦，那个骨牌这样丢，哎，这个真的就被人家告哎。
是
哦，这个是刑法上面的毁损罪，到底就怎么去认定它？哦，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我们刑法上的毁损呢，一般来说会分做东西的不同，有不同的规定。像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毁损一般的物品，但是其实刑法上还有关于毁损建筑物还有毁损文书有特别的规定。那建筑书跟文书因为它在法益上的损害会比较大，所以它的刑度往往会比较高。那像我们常见的就是说一般毁损，就是例如毁损机车啊，毁损一些家具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谓的一般毁损罪。那毁损的部分其实最常困扰大家的就是说它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
对，
因为其实大部分一般来讲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情况，大部分用坏别人的东西都是过失。
嗯，
对。那如果说是过失的话，法律上要有特别的处罚规定，我们才会去处罚。那关于毁损的罪，这个罪部分其实法律上并没有过失的规定，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为说它是一个故意毁损的行为，我们才会认定说它是构成毁损。
嗯，
对对对对，
是。朱小姐说，请问一下哦，她曾经就是不小心撞刮到人家的车，这个也是被人家告，可是不是毁损罪，好像是故意损坏罪，是不是？
应该是说法律上的那个刑法上的毁损就是故一定要处罚故意啦。
嗯，
那像那个刚刚小姐
说的，
对，这个刮伤的情形，就是要看你主观上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因为很多人去提告会认为说，哦，他一定是故意拿钥匙或是拿什么尖锐的物品去刮我的车。
嗯，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认定的，就是说如果
因为他真的是走过去可能包啊有尖的物品，对不对？
是，如果说只是不小心的话，那这个原则上不会去处罚，因为顶多只是说民事上你可能要针对你的过失行为去赔偿人家的问题，但是在刑法上不会认为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过失行为是构成毁损。
嗯，是。他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刑事上是没罪，然后他是不是对方告他民事就会有罪？
不一定，因为民事上也是有他的证明，就是说你要证明说他确实有过失。
嗯，
那过失的话就是民法上有他民法上的条件，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应注意，然后你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你有所谓没有尽管理注意义务的情形，所以那个部分并不是说绝对就一定可以求偿的成。
嗯，是，所以不小心弄坏别人的东西真的也不一定会构成毁损罪。
如果说确定是不小心，就是说你是过失，是刑法上是绝对不会构成的。
嗯，
但是民法上有可能会有赔偿的责任。
是，
对。
那这个是林先生问说，他跟人家借东西，结果呢东西不小心坏掉，可是他也不知道，后来人家就说他是故意毁损。那这样的话，但是他只把它修好了，这样子也会被告吗？
应该是说，如果说你主观上，因为我们刑法上看的是说你主观上的意思，就是说你主观上如果说确实是故意要去破坏人家的东西，那当然你这个部分如果对方可以证明说你是故意要弄坏他的东西，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还是会构成毁损，只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修好那个东西是属于民法恢复原状的问题。因为就算说你是过失，可是还是可能构成民法上的赔偿，那赔偿就是分两种，一种就是恢复原状，一种就是损害赔偿，就是赔钱，所以那个只是说你去修复的一个方式而已。
嗯，是哦，洪先生说，如果说民事也被告，然后刑事也确认的话，是不是两个都要赔？
民事的话，他赔的部分其实就算是法官真的判了一个刑度，那这个部分可以一颗罚金，因为如果是六个月以下的话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如果是一颗罚金的部分的话，你赔的钱是赔给国家，不是赔给那个对方。
哦，
所以赔的对象是不同的。
不要想太多。
对，
而且这个重基本上的这个金额它也不会太高了。哦，就是说因为他判定他所认定的都不一样嘛，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是因为毁损罪在法律上它的刑度的确是不高，它最高就是可以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的罚金，所以其实它在法定刑上是不高。
嗯，对对对。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毁损文书，是不是在公务人员里面最常碰见的毁损？把这个公文撕这个公文撕破啦，或者是公文遗失，这个叫做毁损。
应该是这样说，毁损指的是指说你，当然就是前提还是故意，就是说要跟大家强调的是说，我们刑法上不管是属于毁损文书、毁损建筑物或是毁损物品，都是一定要是故意。如果只是不小心把人家东西弄丢，那是不会构成的。那至于他提到的那个状态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所谓的毁损文书指的是一种，就是当然是整个都不见了，这个东西叫毁弃。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损坏，损坏就是说你让它的外形改变，最常见的就是说你把它撕掉。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有人会在上面
涂
改，
涂字，
对，那个如果说它已经造成这个文书没有办法去看到它的内容，然后已经丧失这个文书的效用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会构成毁损文书。
他说这个最重吗？
这个罪是比一般毁损重一点，它是3年以下。
嗯，
对，但是也不是到非常重，但是它毕竟还是有刑法上的责任，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黄小姐说，如果说他是公务人员，为了保护自己把这个文书藏起来，这个或者是卡比，应该没有关系吧？
如果自己是，他指的意思是自己是公务
人，对，自己如果是公务人员，他说这个东西，他把他卡比或者是什么。那个或者是把它毁损，这个应该没关系。
应该是说，就是前提是他人的物品，就是毁损一定是别人的东西。
他说这是他的公文，没有关系吧？
对，如果是自己的东西，不会构成毁损。
嗯，
对对，一定是他人的东西。
嗯，
对对对，
这个就是要看呐，我觉得应该是要看你的案子啦。
对，
哦，这里面如果牵扯到金额很大，譬如说你的科室专门在做工程公务建设处，哦，这就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是，
好，督发的，哦，像我们这种一般文书应该是不会啦。你要常去哪里？对，对吧？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如果东西呢还可以用的话，好，基本上不会构成毁损，对吧？
我们法律上的毁损会分三种状况，一种是毁弃，毁弃就是说全部都不见了，
嗯，
然后或者是这个东西完全的丧失，就是例如说玻璃破掉，
嗯，
那第二种是损坏，损坏就是像刚刚小姐说的，就是说刮伤，或者是说钣金凹陷，然后或者是泼漆，这种就是说让它的这个物品原来的效用减损，然后或者是产生一个不良的改变，那这样可能是毁坏。那另外一种就是说用这两种以外的方式让它没有办法使用，例如说我们去把电视或是监视器的电线剪断，虽然说监视器本身没有坏，但是它没有办法用，所以这个也算是毁损。但是毁损的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到完全没办法使用才有可能构成毁损，就是说它要看它的那个物品本身的状态来认定。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总之我们要让这个佩林检察官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啊，要小心啊，哎呦，不要那么粗心大意，弄坏别人东西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常常大线条的有关呢。
对，因为 大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是不小心，但是因为如果说你如果说是不小心，当然法律上不会构成，但是前提是说原则上你要去证明说啊，那我确实不是故意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如果说你真的用坏别人的东西，那就变成说如果真的对方提告了，那你势必可能就这部分你要去花费一些精力去解释，
真的要解释好久，
对，所以
有时候要跑法院，
对，或者是提出一些证据，但是也要相对的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觉得说别人弄坏你的东西你就觉得就是毁损，因为最常见的就是车祸，或者是说我们像我们机车不是都会有很多要去桥车的情形
啊，对对对对，
那可能会让旁边的车倒下来，然后可能后照镜就坏掉，那这个很常就是听众朋友很常就因为这样就说哦它是毁损，可是其实我们要证明是说，除非说你跟这个人真的认识，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故意啊
去弄坏他，不然的话原则上这个其实只是民事上的问题，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啊，因为别人弄坏你的东西你觉得很生气就要告毁损，你是可以去请他赔偿，但是在刑事上我们会认定说你的主观反应要是非常恶性的，就是说你要是
故意
的状态，对，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大家有听到了哈，所以不要乱告什么毁损哈，这你常常告哈，你知道我们那个铁笼已经一塔都看不完了。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台北地检许佩玲检察官啊，在百忙之中来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待会呢1:30到2:00就要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由台北地检署也是检察官跟我们的关护人组长呢，跟着瑶瑶，我们要看看这一次。是的，这个常在讲这个贿选啊，反贿选 ing 啊，贿选就好的 ng 啊啦哈，对对，我顺便帮佩玲讲完一下，我们大家就继续我们的直播时间，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